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在这主日一天，主，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是把这段时间，接下来的这段主日的，主日学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那个时代，你借着你的先知向你的百姓说话。今天也求你，借着经上，这是圣经上的，话语，你也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使我们知道，你在那个时代的心意如何，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心意也如何。所以我们就把这堂课，这堂以赛亚，这卷书交在你手中，求你的灵从开始到末了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听的、讲的、分享的，我们都被你所得着。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然后又开始录音。好，其实今天我们是第二节课的分享。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放到最后，但是我也想就是请大家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以赛亚书一共66卷书，内容非常丰富。那如果有人问你说以赛亚书到底是讲什么的，如果你用一句话的话，你觉得可以怎样去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句话，你觉得可以怎样回答？或者是10句话怎样回答？或者1分钟可以，你觉得怎样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或者是10分钟这样回答一个问题。好，我想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好，当然是用一节课的时间，它实际上用的是3节课的时间。但是呢，我想就是，就是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说，就是不仅仅是回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这卷书它的一个属灵意义是什么，特别是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啊。那我们就是今天开始今天的课程，啊，那我们上节课其实对以赛亚先知的这样一个，以赛亚书，他这先知这样一个名字，其实我们上就有提到，以赛亚先知，他这个名字的本身是耶和华是救恩，如果我们读整卷以赛亚书信的话呢，以赛亚书的话呢，我们看读他的信息，我们就会体会到以赛亚先知用他的名字呢来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书名是很适合这卷书的信息的，因为整卷书就是呈现出神的拯救计划，整卷书告诉我们，即使人在罪中悖逆神依然使人赐下盼望和拯救。我们上一节课也谈到以赛亚是犹大国的先知，他的服事的时间跨越了4个犹大的王朝，从乌西亚到约坦到亚哈斯和西西家，也就是说，在这4个犹大王执政的王朝历史就成为这卷书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先知书的信息在是直接回应那个时代，就是当时代的百姓的属灵光景和属灵的需要，所以呢，了解当时的历史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先知书的内容啊。我们上次也提到，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记载。那么从那段历史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他侍奉的那段时间，以色列和北国以色列和犹大南国，他们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兴盛的时期。但是就长期而言的话，这所谓的一个短暂的兴盛，并不改变两个国家长期的这样一个败坏的走向。那我们也当时也分析了一点，就是那个两个国家当时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国际局势一个状态哈。当时的以色列和犹大两国，他们周边的国家，所谓的国际形势也是在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当中。亚述帝国在两河流域兴起然后慢慢它就成为一个区域的强国。虽然有一段时间，亚述帝国它不是那么强，特别是君王，不是那么强盛，比较弱的时候呢，亚述的邻国就是比如像以色列、像犹大，他们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啊。那么在亚述还没有那么强盛的时候，北国是由耶罗班二世来统治，南国是由乌西亚王执政。 那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呢，都呈现出一个繁荣和兴盛的景象。他们收复失地，社会表面上也是非常兴旺。但是呢，这种繁荣呢，也带来一种属灵的自满。让以色列、以色呃北国以色列，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神的恩赐，他们认为一定是他们蒙了神的悦纳，所以呢，他们才会享受这样的赐福。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属灵生活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所言所行是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才蒙神的赐福哈。在那个时代，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就经历这样一个处境，他们也是有这样一个虚幻的感受。他们认为一定是他们蒙神的悦纳，他们才会享受这样的祝福，这样的赐福，所以他们才会在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这样一个兴盛的景象。但是呢，他们实际的光景，确实在道德上、在属灵上的一个不断的堕落。因此呢，神差遣先知阿摩斯和何西阿来警告他们，指出他们的悖逆，宣讲神的审判。但是呢，北国拒绝悔改。后来亚述的强势的君王出现，亚述帝国就开始不断的一个扩张，就对周边的国家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亚述在南下的路上呢，首先就对处在北部的亚南和北国以色列就构成了一个威胁。所以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会发现就是当一旦北方的强国，就是出现北方的强国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扩张的途径通常就是沿着大海，就是从北往南就向下扩张，所以你我们就会看到，首先遇到的，在当时的那样的情景当中，首先就是北部的亚兰和以色列，之后呢就会到犹大国哈。好，然后呢就是亚述帝国就在主前732年的时候呢，征服并且灭亡了亚兰。10年后，也就是在主前72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也灭亡了北国以色列啊。那么就呢，就把以色列的百姓就掳到亚述帝国去哈，那这就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最终的结局。北国以色列的灭亡是因为北国他们拒绝悔改，亚述就是神手中的杖，用来刑罚他悖逆的百姓。所以在以赛亚书10章5节6节就这样，他早就预言说，他说耶和华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我手中的杖就是我的恼恨，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亵渎的国民，吩咐他去攻击我恼恨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啊，这节经文就很清楚地表明，亚述帝国虽然是有他自己的骄傲，有他自己的野心，但是他在神的主权之下，亚述就成为神刑罚，就是悖逆的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这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结局，也是就是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一啊。那么，同样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中，南国犹大的乌撒王在，从历史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他是一个好王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君王。但是在他在王朝的后期的时候，因为擅自献祭而遭到神的刑罚，然后就长了大麻风。大家去读列王记下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这段经文那。之后呢，就是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坦就和父亲共同执政。再之后呢，就是亚哈斯王，做犹大王来执政。当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正是亚述帝国强盛的时候，在一个快速扩张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就是亚兰和北国以色列呢，他们当时就是为了抵挡亚述帝国，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亚述的一个联盟。哈，那我们上节课也提到这一点。哈。但是呢，南国犹大并不愿意加入这样一个联盟啊，因此呢，亚兰和北国以色列就决定联手来攻击犹大哈，来推翻亚哈斯王另一个亚兰的一个傀儡的一个王啊，一个君王哈。这段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7章6节就提到说，他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以此呢来强迫就是南国犹大来加入这样一个反亚述的一个联盟啊。那个时候，犹大他处在一个危机当中。犹大不仅要面对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军的威胁，那么当时的就是 犹大东南的以东国呢，他曾是他犹大曾经的附属国，那个时候呢也背叛犹大，那西边的就非利士人也背叛犹大，并且呢扰乱犹大的后方，所以呢当时的犹大是处在一个所谓的内忧外患，这真的就是所谓的四面受敌哈。所以，当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军攻击犹大的时候呢，犹大王亚哈斯他就非常的惧怕啊。那在以赛亚书7章2节说，他说亚兰与以法莲，也就是说是北国以色列哈，因为就是他基本上是以法莲为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支派哈。这个支派是这个支派基本上是北国的一个就但人数比较多的一个就是一个支派啊。所以亚兰与以法莲同盟，亚哈斯和他百姓的心就摇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摇动一样哈。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亚哈斯他不寻求神，反而去向亚述王来求援哈。这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谈到的所谓地缘政治的一个合纵连横啊。但是呢，这就也就成为从属灵上就成为南国犹大属灵失败的一个记号，因为他们是寻求人而不是寻求神来成为他们的帮助。好，那么这些事情就成为以赛亚先知事工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先知以赛亚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当中，他被神使用来服侍那个时代。那么他就清楚地看到，南国犹大他并不比北国更为近前，他们同样的也是偏离神的道路，同样是陷入一个不公不义与拜偶像的这样一个处境啊。他也深深的知道，如果南国犹大他不悔改的话，他们也将面临与北国以色列相同的结局和命运啊。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来读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就是神借的以赛亚说：“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哈，所以我们就来看整个以赛亚书的，就是的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那这五章内容可以看为全书的一个引言的部分。那神借的先知以赛亚来斥责犹大国的一个道德和属灵的败坏，并且呢宣告神对他们罪恶的审判啊。我们就看到在第一章，神这样提出一个严厉的控诉哈，以色列本来是神所拣选的哈，所救赎的民族，但是他们却也远离神，转而去拜偶像，在他们社会当中，生活当中充满了不公和不义啊。那我们就看到神指出以色列甚至不如牛驴那样懂得感恩，因此呢，就是先知的信息就是呼求他们悔改自洁，来停止作恶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以赛亚的这样一个先知的信息也传达了神慈爱的盼望，只要他们回转，他们顺服，他们就必蒙赦免与复兴。这通常就是一个先知一个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和结构。然后我们就看第二章到第四章呢，就进一步指出，犹大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危机和社会的败坏，特别强调社会上的一个不公不义和人的骄傲。那批评当时，犹大社会中一个骄傲自满的一个心态，人们依靠财富，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去依靠神啊。因此呢，以赛亚就警告说，他说神必会将人的骄傲降为卑微，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哈，这是以赛亚书2章11节的经文啊。那到最后就第五章的内容呢，就是以赛亚就用一个著名的葡萄园之歌来比喻以色列，来表达他对神对百姓的一个爱和失望。哈，神就是来细心的照来栽培以色列这个葡萄园，但收获的却是一个坏果子，就是不公不义啊。因此呢，以赛亚接下来就宣告神对犹大各样罪恶的这样一个审判。那这些罪就包括社会上的不公不义、他们的贪婪、他们的放荡、他们的骄傲自满和败坏的一个道德生活。好，那么在一个审判的信息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就是向他的百姓其实将来的这样一个盼望。那也就是说，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信息，在将来耶路撒冷最终将成为万国的敬拜中心。 和平和公义将会来临。那么他们要将刀打为犁头，把枪打为镰刀。哈，这是以赛亚书2章4节的这样一段经文。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家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青铜的塑像的时候，雕像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雕像有没有印象？大家知道这个雕像是在讲什么吗？那这个雕像呢，是前苏联，就是在1959年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呢，送给联合国的哈。好，那这个雕像呢，就是很明显，就是你看到它就表达的是一个铸剑为犁的这样一个和平的信息，和平的意义啊。那么在联合国大厦对面的一个叫 Rock Bunch 的一个公园的它有一座墙叫做以赛亚墙，那么就刻的这段以赛亚书2章4节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如果大家去读弥迦书第4章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同样这段经文也出现在弥迦书4章3节哈。那么我们就看到神的灵将这样一个启示赐给这两位先知在末世，也就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万国万民都要渴慕神的话，要渴慕他的神的教导，要归向他们的造物主，他们的神耶和华神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神，他要实行公义的审判，地上要带来一个永久的和平。那这是这两段经文里面的这样一个意义啊。那总的来说，就以赛亚书第1章到第5章的前5章的主题呢，是围绕着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救赎的信息。那神通过先知以赛亚来呼召神的百姓以色列来悔改来就是认罪悔改，回到一个真实的信仰和敬虔的生活当中。以就是这样的话，将来的审判呢，以回避避免将来的审判呢，来迎接神的复兴和救恩啊，基本上就是前5章的这样一个信息啊。那么第6章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记载了以赛亚先知他蒙召的经历和意象。那这个意象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意象它揭示了神的圣洁，也清楚了先知，清楚了表明先知他被呼召的使命，那对以赛亚他本人而言，这是一个改变他生命的这样一个经历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以赛亚在圣殿当中，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么面对神圣洁的这样一个，圣洁和威严的彰显，以赛亚他看到他自己，他认识到自己的不洁，他就认罪啊。他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哈，那之后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位天使呢，用祭坛上的炭呢，洁净了以赛亚的罪啊，除去他的污秽。洁净之后呢，就是以赛亚他就回应神的呼召，愿意成为神的先知。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段就是信息，就是神借就来接着就告诉以赛亚说，他的先知的事工，将充满艰辛，因为犹大百姓的心硬顽梗，以至于听而不明，视而不见啊，以致就是，以赛亚先知的信心呢，将带来审判，带来刑罚，直到土地荒凉，城池荒废，百姓被赶离家园。然而，在一个审判的这样一个当中，神仍然保留希望，有这样一个信实来保存余民哈，也就是以色列将来一个复兴的种子啊。我们看到第6章和前5章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当先知以赛亚斥责犹大的悖逆和罪恶，和神对他们审判，并且呢，神的盼望的审判的信息当中，带着一个盼望；审判当中带着一个盼望的信息。那么第6章呢，就提供了这些宣告背后的一个权柄，也就是说，以赛亚先知他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信息啊。那么接下来第7章，我们就开始就详细的展开神是如何透过弥赛亚，来实现他一个救恩的计划。因此呢，第6章也不仅承接了前面所述的神对罪恶的严厉的审判，也开启了后续的以马内利的预言与弥赛亚救赎使命的这样一个主题哈。那么以赛亚先知的蒙召的经历，也就成为这样一个所谓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也凸显了神的公义与慈爱并行的这样一个启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以赛亚书的第7章到第12章，它就进一步描述了神的审判与拯救的计划，并且呢，一个具体的彰显了 弥赛亚的预言。那这几章经文就特别强调了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这样一个应许啊。那第七章就是讲的，就是犹大国他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危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北国以色列和亚南就是要联合攻击犹大。我们在刚才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当中没有提到过哈，他们就要，北国以色列和亚南，他们想要推翻亚哈斯王哈。然后呢，就是神就差遣以色列去提醒、去鼓励亚哈斯王，他说提醒他说你要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的努力哈。然后呢，就神透过先知。给亚哈斯一个预兆，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那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表明说，在困境当中，在人的困境当中啊，在神的百姓的困境当中，神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保守他的百姓。好，那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的这个当初的这个婴孩的预兆，我们知道他最终是应验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啊，这就是所谓的先知的预言，它有所谓的一个双重的应验的一个特征。换句话说啊，他的第一次的应验呢，是应验在先知所处的一个时代，但是呢，第二次更完全的应验呢，是在末世。因此呢，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这指的是谁呢？如果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些不同的一些看法。有的人认为是就是西西家王的一个某人，或者是呢，就是以赛亚他尚未出生的幼子啊。那这段经文其实是挺值得去谈的哈。那我们就是我在想说，但现在是今天是没有时间，我不知道下节课要不要花些时间。那就是当我下节课想要花的时间是比较放在一个结构上面，所以我会再去思考一下哈。那基本上呢，就是这是第七章一个很主要的内容。第八章就延续了对以马内利的这样一个预言，进一步来说明神会使用亚述王作为他审判的工具，来刑罚他悖逆的百姓。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如此，神仍然为他的百姓预备了救恩，预备了拯救。他就说任凭万民喧嚷，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就成为百姓真正的安全的保障。然后到第九章，他就宣告弥赛亚降生的信息。那这位救主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降临将带来一个真正的公义和平。他会真正的结束战争与混乱的这样一个时代。那第十章呢，他就继续来说明神对亚述的审判。指出呢，就虽然神使用亚述来审判以色列和犹大，但是呢，亚述本身也因着他的骄傲，必受到神的审判。然后我们就第11章呢，就进一步描述弥赛亚国度这样一个特质哈。这位弥赛亚将从耶西的树干发出，好，那这是为什么就是好，他说这位弥赛亚将从耶西的树干发出，也就是说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啊。那为什么我们从这样一句话里面就能够推出说，就是将来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大卫的后裔？大家有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耶西是大卫的什么？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如果大家去读前面的这样一个Summer 记，大家就可以读到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这位弥赛亚他充满神的智慧和能力他将以公义来治理全地，他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和平的景象，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美的这样一个景象，就是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哈，这是以赛亚书11章第6节的经文。哈，这一章的经文呢，就是描述了神国度的一个复兴和和谐。强调救恩将会普及到万邦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就是整个第7章到第12章，它就是进一步的来明确神救恩的救赎的应许啊，特别是透过弥赛亚，特别是透过以马内利的预言来展示神的同在和对未来的盼望，来显明神的审判并非是为了毁灭啊，神的审判是为了最终的拯救和复兴啊。所以，如果我们从整体的一个结构来看，就是这几章的经文就构成了以赛亚书一个信息的一个转折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将前面的一个审判的主题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引入到后续的这样一个救赎和 和复兴的预言，特别是明确了弥赛亚预言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也就是为了整卷书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奠定了基础。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的第7章的预兆，以马内利到第8章的延续的说明，已经到第9章来宣告弥赛亚的降生，他们彼此就有一个内在的关联。首先，第7章的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哈，他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样一个预兆呢，是在犹大王亚哈斯所面临他在面临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联盟这样一个威胁之下，神赐下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预兆，这样一个记号，来提醒他的意思是用来提醒犹大王和他的百姓和犹大百姓不要依靠外邦的势力，就是亚述哈，那个时候指的是，而应该单单的来信靠神哈。那么这个预兆不仅表明了神同在的应许，我们看到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预兆也指向未来更大的这样一个拯救，就是新约的弥赛亚，就耶稣基督。那么，然后我们看下来，接下来第8章就延续了第7章的这样一个信息，它进一步强调以马内利的这样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啊。虽然神使用亚述作为审判犹大的工具，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仍然是神百姓的保障啊。在面临审判与这样一个患难的时候，神仍然与他忠心的渔民同在啊。以马内利的应许呢，就成为他们的安慰和盼望。那么到第9章，他就更具体的宣告弥赛亚的降生和统治啊。那这位婴孩的出生不仅仅是以马内利和预兆的一个进步的时间，也更清晰的显示他的一个身份属天的身份和救赎的使命。他是被称之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彰显了他的智慧、能力、他的慈爱、他的和平。因此呢，第7章的这样一个预兆，以马内利预兆，到第8章的一个进一步的阐述和第9章的这样一个弥赛亚的诞生的降生的这样一个宣告，就构成了一个连贯的一个救赎的图画哈。神在百姓的危难当中赐下同在的应许，这是第7章的内容；在审判当中确认这样的应许的真实性，这是第8章的内容哈。最终呢，借着弥赛亚的降生来彻底实现他的同在和救恩，他的一个普世性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这是第9章的内容哈。那么这些章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有一个彼此非常紧密的联系，它一个是逐步的推进，展示了神救赎他的百姓的一个具体的计划，也为整卷的以赛亚书有关弥赛亚的信息呢，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好，那么就接下来一个非常大的一段经文，就是从第13章到35章，一共差不多是23节经文，这些经文呢都是神审判的信息哈，那就是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为3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就是13章到23章，我们看到这个信息呢，就是它详细的记录了神，他对各个外邦的国家哈，就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翻到前面的图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包括巴比伦、亚述、腓力士、摩亚、以东、埃及、推罗、西顿等等，哈，这些国家的宣判、这些宣告和审判。那这些预言就强调说，你无论是多么大的一个，在人的眼里面看起来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他远离公义啊，他最终会遭到神的审判和毁灭啊。比如说在第13节里面，他很清楚的来预言了巴比伦将要遭到的毁灭，哈，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夸耀的华美，就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哈。如果大家就是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的巴比伦是个什么？那么那时候巴比伦是个 nobody 哈。那个时候真正大家在口中传颂的强国是，先是亚兰，然后是亚述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巴比伦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部落的一个，还只是个部落而已，是一个当时的亚述的一个附属国。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先知以赛亚的信息里面，它已经包括它最终的一个历史的走向。然后呢，就是第24章到27章，就是它就扩展为神审判全地这样一个信息。那24章到27章就被称之为以赛亚的一个启示录啊，它是一个从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视野来看到一个末后的审判与救赎。那这些章节它，以一个更为普遍的语言来描述，就全地的审判，以及神如何他复兴他的百姓和就是全地的救赎啊。那24章它形容就是，全地在神的审判当中荒凉，因为人 就是背弃神的律法，那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紧接着在二十五章到从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呢，他就呈现出一个对未来救赎的这样一个盼望，神必将吞灭死亡，他抹去人的眼，就是我们的眼泪啊，带来一个最终的和平的喜乐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即便是我们在前面前十九章、39章里面所谓的这样一个总体而言审判的信息，但总是不断的就是有神的这样一个拯救、盼望和复兴的信息穿插在其中哈。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神绝对的主权面前，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他是全地的审判者哈。我们也看到，在一个审判的信息当中，他展现出神最终救赎全人类的这样一个宏伟的救恩的计划。然后第二十八章到第三十五章就形成一个整体的单元。以赛亚在这段圣经当中他继续传递一个审判和盼望的信息啊。他这里面特别针对犹大和以色列以及周遭列国的状况他责备神的百姓的悖逆，他也也有他的应许，他呼求神的百姓回归真道，要依靠神而不是世上的力量。然后在我们看到28章到31章呢，就是以赛亚特别的指出以色列和犹大的罪行，包括宗教领袖他与政治领袖的堕落，他们的醉酒，他们的骄傲，他们寻求与埃及的军事的同盟，他们依靠人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耶和华神的保护因此呢，就是神就严厉的责备犹大说，他或在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倚仗马匹就是倚仗就是所谓的军事的力量。同时呢，以赛亚也强调说，真正的安全救赎唯有依靠耶和华才能，耶和华神才能实现然后第32章，他就转为一个描述一个由公义的君王来统治的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度那里有公平和公义的治理，人与人之间有个和平相处的和平共处的关系那就也预示着弥赛亚的统治所带来的祝福和公义的实现。那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着公平来掌权这是32章的信息。那到三十三章到从三十三章到35章呢，就强调神就是要彻底的审判那些犹大的仇敌，并且呢为他的百姓带来救赎和复兴好，总体而言，我们从就是其实如果大家包括34章，比如说他预言到神对以东列国的审判然后呢就是同时呢在审判当中呢。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35章，它描述了一个充满盼望和复兴的这样一个画面。它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那神的百姓在锡安，就是他们欢喜享受神的救恩。那基本上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从28章到35章，它与前后的这样一个关系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我们看到，就前面的13章到27章，描述神对列国的审判。对全地的审判，强调神的主权与历史性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审判。那28章到35章呢，他的将焦点转回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的处境，特别是针对犹大他自身的问题，他们强调他们所依靠的外邦的力量，他们终将失败，唯有回转来依靠神，才能真得到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安全和救赎。然后36章到就是之后我们就看36章到39章是一个其实看到一个历史的篇章，它就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实例，它记载了就是西西家王是如何依靠神来得到拯救的这样一个经历，来具体的印证前面的章节所阐述的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这样一个真理因此呢，28章到35章的内容。不仅仅是一个审判与复兴的预言，它也为后续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呢，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和预备，形成一个完整的并且连贯的一个信息链，就是一个信息的链条。好，然后我们就看36章到39章。其实大家读起来的话呢，其实应该相对而言会比较容易读，因为就是36章到39章，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它是属于一个历史的叙述的一个部分它记载了犹大王朝西西家的时候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就是也好像就成为一个前面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这样一个 一个预言的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样哈。那么36章到37章，它详细记载了亚述王，就是亚述王他入侵犹大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亚述军队他濒临耶路撒冷城下啊，他们就威胁，并且试图动摇犹大百姓对神的信靠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西西家王呢，在困境当中，他谦卑下来，他向神祷告，他求神来拯救哈，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来安慰西西家，就是承诺说神必保，他神必亲自的保守保护耶路撒冷，不容许亚述的军队来攻破耶路撒冷圣城啊。最后我们就看到，就是神就派遣使者在一夜之间就击杀了亚述军队的18万5千人啊，然后亚述军队就败退回国。那么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就很清楚地表明，唯有依靠神才能获得真正的拯救与保护。然后到第38章呢，我们就看到就记载了以西西家王他患病，他要去世，他就向神祷告，要求医治。我们就看到神再次垂听他的祷告，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啊，并且呢以太阳的影子倒退10度作为一个记号啊，大家读这样一个，这样就回到去。以赛亚书38章可以读到这样一段，神迹奇事哈，这次再次显明神的慈爱，他的怜悯，他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啊。那神，我们看到神不仅仅他是掌管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也是，他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啊，他施行拯救啊。但是呢，到第39章呢，他就记载了以西西家的这样一个骄傲的这样一个事件。那巴比伦的使者啊。前来拜访西西家，那西西家很骄傲地向他炫耀国库当中的珍宝，结果就引来了以赛亚先知一个严厉的责备，并且呢预言犹大必来将来必被巴比伦所掳掠。那这一章经文也预示了后续犹大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走向，也为了下一部分以色列被掳与回归的预言做了一个铺垫。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之后的第40章的经文开始，以赛亚书就。进入了关于未来，就是拯救复兴的这样一个预言啊，尤其是这样一个安慰和尤其是用安慰被掳之后的神的百姓。因此呢，36章到39章这样一段历史的叙述，它不仅仅呢印证了就是之前先知预言的这样一个真实性，同时呢也构成了从一个审判的信息转向救恩与盼望的一个这样一个信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连接的环节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以赛亚书前39章的经文呢，我们就是可以如果我们做一个标题来总结以赛亚书39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为是审判与信靠啊。那这部分经文它主要是围绕两个核心主题来展开，一个呢是对犹大和以色列和列国的审判啊，第二呢是对弥赛亚与拯救的这样一个应许。好，这是前面刚才就是前面的39章的内容，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枯燥？By the way，好，我想就是给大家一个大致的一个印象哈，就是我想具体的就是我们要加深对就是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个印象，还是要靠自己来读。当然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是真是内容太过，真是太丰富了。
印度。
《列王纪上下》历史书哈，谢谢。好，那以赛亚书我们就进入到后三十二十七卷的内二十七章的内容哈。那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48章，它基本上我们可以看为它整卷书信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它就转向神对被掳的百姓的安慰和复兴的应许。那同时呢？也继续强调神的绝对的主权，以及他对以色列救恩的这样一个计划。那我们看到第40章呢，是以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哈。这就大家记不有没有印象？其实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以这句话为来开始的。我其实忘了那个歌名哈，那个就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就开始了整个接下来的二十七。 章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救恩的这样一个篇章的一个开始，也就揭开了一个新的段落的序幕啊。那么这是针对未来这些要被掳的以色列百姓所发出来的信息，神赦免他们的罪孽哈的第二节经文，神要亲自来施行拯救。那第40章呢，也强调神是那位创造者，他创造万物，他是永不疲倦的神，神的百姓可以在他的在他里面重新得力。然后在41章到44章，我们就看到这几章内容反复的强调，我是耶和华，在我之外没有别神哈。这句话我们就在十诫当中我们就读到，神是唯一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神与他的偶像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偶像不能说话，不能拯救。世上的一切都不能，都是不能真正的来替代神，但唯有耶和华是创造者，他是历史的主宰。神呼召以色列不要去惧怕，因为神拣选了他的百姓，拣选了他们，神也要救赎他们啊。那这里面的有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他更是全宇宙的主，他是历史中唯一的可信者，唯一的创造者。然后，以赛亚书的第44章到45章，我们就看到一个令人震撼的信息。那以赛亚在这里面呢，他很清楚的预言波斯王古列的名字，哈，那表明呢，神要借着这位外邦君王，成为他的工具，来使得以色列归回，神的百姓归回，哈。那这一段令人震惊的这样一段信息，在那个时代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明白，因为这是在很久远，就是当一个整个以色列犹大他们亡国之后，神预备了拯救啊，借着这位波斯王这位古列的名字呢，就是把他的百姓就是带回到从被掳之地带回哈。我们就看到这神对一个历史的掌管，也就是我们也看到神是怎样就是借着外邦之手成就他的救恩，然后46章到47章呢，就是，我们这里就看到，就是，他先知的信息里面有继续揭露，就是巴比伦，诸神他的虚妄，他的无用，这些偶像的虚妄，这些，外邦神的这样一些，毫无用处，讽刺他们要被人扛在肩上，耶和华神，但耶和华神却是，他的百姓的神，哈。然后呢，就是我们就看到第47章的时候呢，他就审判巴比伦这样一个自夸永远为后的女子这样一个国家，她因骄傲和强暴将被神彻底来倾覆。然后到第48章呢，就成为前面信息的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看到他就指出以色列是名为犹大人，却不是凭诚实来呼求我的名啊，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尽管如此，神并不因为他的名毁灭他们，而是呼求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听我的言语。我选你，并不是就是我拣选你，不是因为你的就是你有多么的宝贵，你是金子，而是因为我就是我要去熬炼你，就是就像熬炼银子一样。那么这段经文如果和前面39章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就看到前面39章它充满一个审判的警告啊。那特别是在我们之前有谈到，在后面36章到39章一个审判的信息啊，它描述西西家王的病得医治，以及巴比伦使者的来访哈，之后呢，就是为我们就知道这段信息呢，就为，就是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就埋下一个伏笔。那在第40章就开始对，就我们就可以看到很自然的第40章，它就呈现出一个对被掳之后百姓所发出的安慰与盼望的信息，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同时呢，那这么几章经文也是为后面40章到，就是后面的49章到66章的以后来铺路哈，因为就是40章到48章，它奠定了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它神是唯一的救赎者啊，这样这是一个神学的叙述。然后紧接着从第49章开始呢，就是弥赛亚这位受苦的仆人的形象就逐步的清晰的展示出来。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哈？这就构成了就是整卷以赛亚书下半就下。啊，下半部的这样一个救恩信息的这样一个核心，也同时这部分内容也预告了就是以色列的复兴以及外邦人也将蒙召来参与神的国度，也就是说，神的一个救恩的信息不仅仅惠及他的选民，并且惠及全地，也就是换句话说，神的福音的信息是一个普世性的这样一个信息啊。所以呢，三十呃就40章到48章，它是一个 信心整个整卷约翰整卷以赛亚书的一个信息内容的转折点哈，也是一个神学高峰的一个整卷书的一个神学高峰的一个开端，因为神亲自的宣告他是那位信实的拯救者啊，他并不因为他的百姓的不忠而废弃他们，他施行怜悯，他施行安慰，他应许复兴，他使人认识到说在耶和华之外再无再没有其再无别神哈，那这段经文就成为。接下来弥赛亚，神的仆人受苦与荣耀的这样一个展开，打下了一个基础。好，我相信大家可能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太有机会全部读完以赛亚书，但是呢，以赛亚书的49章到55章的可能一部分内容。就大家可能会或多或少的还是会知道一些哈。那这几章经文呢，从49章到55章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仆人之歌，或者说如果我们多用几个词的话，叫做弥赛亚仆人之路，或者说是普世救恩的呼召哈。那这一段经文是一个整卷以赛亚书的一个神学高峰之一，它是承接的第40章到第48章的神的安慰与主权的这样一个信息，它进一步揭示神救赎计划的核心，它是揭示这位受苦的仆人，他的一个他的信息开始完整的展开，并且呢向人类发出一个回应的这样一个呼召。那么就是就是我刚才也没有提哈，在42章里面，其实有，就是整个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首的仆人之歌，就是42章1到4节啊。那这一章呢，49章呢是仆人之歌的第二首哈。那这第二首仆人之歌和第一首就是42章1到4节的仆人是相，他们的一个是一个信相同的一个信息，他有复兴以色列的使命，他要光。他有光真理的光照在黑暗中的外邦人，他要施行拯救，一直到地极哈。那这首仆人之歌呢？他描述神亲自呼召他的仆人，这是指向弥赛亚，说他耶和华自我出胎就使我成为他仆人哈。那这位仆人的使命呢？神的仆人使命，他是雅各复兴啊，雅各指就是以色列啊，更要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们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并且我们看到神宣告说，即使以色列。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被神所遗忘了哈，这是我们神的百姓常常会有这样一个错觉哈，在一个困苦当中，神在哪里哈？所以神在这里宣告，即便是百姓他被遗忘哈，就像这里面所提到的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但神应许说，妇人岂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我必将你铭刻在我掌中。那么第50章呢是第三首仆人之歌，那这首仆人之歌它表明。他受教的耳朵，他顺服的心智，以及他承受羞辱的态度，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拨我的胡须，我任由他拨。哈，那我们就看到，这位仆人他面对苦难的这样一个对神的这样一个信靠啊。然后第51章到第52章呢，这是一个向万民发出这样一个信心的呼召，神迹的。以赛亚先知向他的百姓呼召说：“他你们这些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当听我言。然后神应许要安慰锡安，使旷野像伊甸园那样。”哈，紧接着就是我们就看见，就是神向被掳的百姓宣告释放到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那52章7节就描述这位报好信息的脚步是何等的佳美啊！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王，你的神作王了。”那么第4首仆人之歌呢，就是52章13节到53章12节。那这是一整段的核心，也是整卷以赛亚书最震撼人心的一段。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谈到说，如果大家回去读的话，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段经文。他谈着说，他的仆人无加薪美容，他却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哈，他像羊被宰去宰杀，无声地忍受痛苦，他成为赎罪的羔羊，啊，他担当众人的罪，多人的罪，他为罪犯代求，哈，我们就看到，就是如果我们回头来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就看到新约他很明确地将这段经文呢，就应验在这段应验 这段预言就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在54章到55章呢，就是我们就看到，神对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圣城的安慰，他不再，神不再向他发怒，而一个永约之的慈爱与他立约，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那第55章就向万民发出这样一个邀请，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并且呢，呼求人悔改来归向耶和华神，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啊。这些都是非常美的信息，我们都看到这些信息最终都在新约当中所应验哈。所以这段经文，这段仆人之歌的这一大段经文，就是如果我们从回头再看40章到48章，我们就看到说前段经文40章到48章呢，它强调的神的主权，强调神的安慰和复兴，然后呢就是。那么一段安慰和复兴的信息呢，就为这一段经文，就是49章到55章的这样一个救恩的实现呢，奠定了基础哈。然后40章到48章呢，它的焦点是在神作为创造者，他作为历史的主宰啊。那么49章到55章呢，就把焦点放在神的仆人的这样的身上，来展现出他救赎计划的一个核心的方式啊。那同时呢，那这段经文也是为接下来56章到66章来铺路，就是。因为56章之后，它基本上就它着重在一个就是人神的百姓应当如何去回应那么谁是神的百姓就是作为神的百姓他当有的敬拜和公义怎样体现出来最后呢，就是一个新天新地的这样一个终极的应许好，那这就是49章到55章的内容。然后就是56章到59章的内容呢，我们就看到就是神的百姓当去如何回应。换句话说，它主要是围绕的是神的百姓应当有的一个真正的敬虔的生活，应当有的脱离罪的生活所当有的属灵的更新。因此呢，这段经文就呈现出一个我们看到呈现出罪和救恩的这样之间的这样一个张力啊。那么这段经文它本身也延续了前面受苦仆人所带来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信息，为后续的这样一个新天新地的意象呢，做出一个属灵基础的一个铺垫。那么第56章开始呢，这章一开始就宣告说，他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临近啊。这里强调说，神对人的这样一个拣选，对人的接纳，不是出于血统，而在于敬畏他、持守他约的人。说无论是外邦人。甚至这里面也提到太监若持守安息日不干犯，就持守他的约，持守他的律法神就必接纳他们，使他们在神的殿中必有儿女的有更美之名这就为后续的福音临到外邦的主题做了出这样一个铺垫然后就是56章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就看到神透过先知来严厉的责备那些瞎眼的守望者，他们各行就是他们个人偏行己路然后57章继续指出以色列就神的百姓，他们拜偶像，他们顺从己意的这样一个堕落的行为，在他们在谷中在石穴中献祭行淫神就指出这些人，他们虽然追求偶像，他们追求偶像，他们离弃神，因此呢，他们就无法得到安息但是呢，我们在之后我们又看到在57章的15节，我们就看到神有就有。有这样一个复兴的这样一个信息，他说我住在至高至圣所在，也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哈，这就是神安慰和医治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在第58章呢，就是他就对一个就是外表的敬虔或者说形式化的宗教呢，提出一个挑战，那这里面就提到说百姓进食哈，这是一个敬虔的表示。却不悔改这就是内在的悖逆他们不行公义，神不喜悦这样的一个进食，神不喜悦这样所谓的一个外表的觐见神要他们就是解开凶恶的绳，使被压的得自由，将饥饿的给他们饭吃，要将漂流的接到家中。他这句话就强调说这段经文就强调说就是敬虔的这样一个内涵，敬虔的在所体现出来的方式，而且呢，就敬虔必须有一个社会公益的这样一个表现，敬虔不是体现是说我们在周日的 教会的生活当中，纪念体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社会，以公义、公平来回应这个社会哈。然后他神就应许说，如此，你的光就必如晨光发出，耶和华也必时常来引导你。那么第59章呢，我们就看到就强调这样一个就是最。他所带来的这样一个阻碍人与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哈，他说神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乃是你的罪孽是你们与神隔绝，哈。百姓所行的路都行邪僻，以至于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就神的介入，他说神以公义为盔甲，以拯救为头盔，是报应给仇敌，哈。这就是以弗所书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军装的这样一个背景，如果大家来对比读的话，会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一个彼此，这两段经文的彼此的这样一个关系和连接啊。最后我们就看到一个结尾是一个美好的应许，他我的灵降在你身上，我赐你的话，我所赐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哈，这就表明神与他的百姓立新约的这样一个核心。那么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回头看前面的49章到55章的内容，我们知道，前面的49章到55章的内容是以神的仆人、受过的仆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救恩的宣告。神要强调的是神界的仆人，他的仆人来带来赎罪、拯救、带来平安、带来复兴。那么56章到五十六章到59章呢，这从人的角度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救恩啊。并不是我们人就自动的来享受这样一个拯救，唯有谦卑悔改行义敬畏神的人，才能真正的得着这样一个救恩的祝福哈。那这段就是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救恩临到之后，我们人应当回应的这样一个主题哈。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为了接下来的60章到66章做出一个铺垫。我们就看到第60章之后呢，就进入一个末世荣耀的这样一个意象。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有新天新地，之前的56章到59章呢，就提出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更新。他强调的是悔改。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人之前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行公义，这是一个真正的敬虔生活的一个必要哈。同时呢，也提醒就是神的百姓说，他如果不处理好事，就如果不处理罪的。这样一个问题，再美的新天新地也只是一个空，只是一个，只是个空谈而已。好，那么就是到接下来的60章到62章，我就看到就是展现出，神为他的圣城为锡安所预备的这样一个荣耀的将来。哈，这是一个末世复兴的。以救恩完全成就的这样一个图画，那这么三章经文呢，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盼望的语调，一个充满希望的这样一个语调来回应前面那段经文对悖逆和罪恶的这样一个审判，哈，就指的就是五十六章到59章，它也继续就是来延续之前就53章受雇仆人所带来救恩的这样一个果效。然后我们就看到第60章的第一节是以，就是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好，那这就是以这个为开始，那象征神的荣耀已经临到锡安，已经临到他的圣城，那就取代之前的这样一个黑暗与荒凉的这样一个就是黑暗与荒凉这样一个局面哈，万国和君王都要归向这个光，那外邦人也要参与建造耶路撒冷。神应许说，我要使你成为永远的荣耀。那这段经文就整体的，就是第六十章这段经文就整体的就成为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象征和复兴的语言来预表神国度的一个荣耀的实现啊。那么61章呢是宣告就是拯救的工作哈，我们看的就是因为就基本上61章就是一个整个救恩宣告的一个中心，所以它就是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作为一个开始，来预言弥赛亚的这样一个职分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传福音，他医治就是医治伤心啊，他释放被囚，他宣告恩年哈。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就是他就引用这段经文来应用在他自己身上哈。大家如果读 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四章18节和19节哈，这就表明他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新约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成就这段预言的这样一个神的仆人哈。那这段经文也提到说，你们必成为耶和华的祭司表明这些蒙救恩的这些人，他们将承受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职分啊，也代表他们就是他们的这样将来的这样一个尊荣哈。那么62章呢，就是一段呼吁与承诺的这样一个交织，我们就看到神不再沉默，他要为耶路撒冷来设立守望者他昼夜的呼求直到他的圣灵在地上成为所喜乐之城哈，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些就是看到就神的这样一个复兴和恢复的这样一个信息，神应许耶路撒冷他不再被掠夺，而要成为圣民。耶和华所救赎的城，这样一个圣城啊。好，那就是，那这么一段经文呢，如果我们以前面的56章到59章这段经文，它的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看到56章和59章，它所强调的是一个敬拜的真实哈，一个公义的生活，一个悔改的必要哈。它指出罪所带来的与人与神之间的隔绝。那么60章到62章，它展现出，救恩成就之后，神回转之后，神所赐下的荣耀和复兴。那这种转变呢，就是就显示了，就是从罪恶的罪的黑暗进入到救恩之光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悔改的过程，这是一个灵性悔改的过程哈。这也是受苦的仆人他拯救的。拯救的工作所带来的果效。好，那之后呢，就是进入了，之后呢，就是，就是之后呢，就是63章到，就是之后呢，就为接下来63章到66章进入一个，就是，以赛亚书的尾声呢，做了一个准备哈。然后我们就看到，对不起，我怎么？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63章到64章的内容呢，它是表达神的一个公义的愤怒的彰显和，神的百姓这样一个深切的悔改的这样祷告，它就构成了整卷约翰，就是以赛亚书这样最后的这样一个荣耀与审判，并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部分哈。那么就是63章一开始呢，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这样一个意象来开始。他说从这从以东从波斯来啊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是我是凭公义来说话，是以大能来施行拯救的哈。我们就看到神就像他的像一个战士一样出现哈。我们就看到他的就是，他怎样去践踏仇敌，他怎样去他的来他怎样展示他的一个愤怒和报应哈。那这段经文就强调说，神要他亲自的来施行公义的审判。他说我见无人帮助，我就施行拯救。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他并不是一个神的愤怒，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任意施展，而是为了救赎他的百姓来伸张他的正义哈。然后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就是以赛亚他就回顾神在古时怎样施恩拯救他的百姓。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诉说他的诉说他的大慈爱啊，曾经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他们也受苦难，但是神的百姓呢却被你使得圣灵担忧，以至于神转为他们的仇转为他们的仇敌哈。”这就是对以色列这样一个。就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反省啊，神一直同在，但是呢，人却不断的一个悖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就是15节到整个，就是到第六十四到64章，我们就看到这是一篇悔改的祷告哈。先知呢就代表神的百姓向神呼求说，求你从天上垂青，这你圣洁荣耀的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来观看哈。这是一个这是我们在可能在诗歌当中也会常常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呼求。他就神，呼求神，就是说，就是从天上垂听，从天而降，神的百姓呢，承认说，我们就像不洁净的人，我们罪孽好像风一样把我们吹去。那同时呢，也就是求神以他的慈爱来纪念他们。耶和华神呢，你现在你仍然是我们的父，是我们是你是陶匠啊。 最后就是一个很痛切的这样一个哀求，就是耶和华神，求你忍耐，不要大发震怒，不要永远纪念那罪恶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样一个悔改的语气当中，他加到对神同在的这样一个渴望。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段经文呢，也就为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呢的最终的回，就是在65章到66章的一个最终的回应，就是新天新地的宣告，做出一个属灵的基础哈。我们就看到，在最后2章里面呢，就是神回应这样一个，这些就是这些悔改的人哈，兼顾他们这些信实的，就是这些他的神的这些渔民，并且呢，以审判与新的创造来作为一个全书的总结哈。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65章、66章，就是这样一个全书的这样一个结尾的部分哈，也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新天新地的应许和最后的审判。那这2章经文呢，在整卷书当中，它就扮演了一个总结和终极应验这样一个角色啊。那这2章经文，它不仅仅回应了63章到64章的这样一个悔改的祷告啊，它也把整卷书的这样一个信息带向神历史性拯救的这样一个结局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从一个内容上讲，就是首先神回忆这些悖逆的百姓啊，他们就是和这些敬虔的百姓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虽然神不断的呼求，招呼他悖逆的百姓，他们却继续选自己路，拜偶像不听神的话，因此呢，神宣告审判啊，但是呢，神仍然为他的渔民，就是存留救恩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有一个清晰的，就是一个分界线。神为他自己留有余民，但是呢，那些悖逆的人呢，他们依然要遭受神的审判啊。然后之后就是65章的17节到25节，这是一个新天新地的这样一个印象，这是在整卷以赛亚书当中充满盼望的一个就是宣告之一。他说：“神说道，看呐，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啊。新的耶路撒冷将成为一个喜乐之园，百姓也不再哀哭哈。这是一个神的弥赛亚国度一个终极实现的这样一个图景啊。然后第60章我们就看到，就是一开始就是神就指出，就是说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真正讨他喜悦的是心灵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这些神的百姓啊。”就是反之呢，就是那些外表敬虔、内心悖逆，神必施行审判哈，这就与之前的所谓一个虚假的进士58章所提到的一个虚假进士，一个敬虔的外表形成一个呼应啊。然后呢，就最后就是谈到就是锡安的复兴和神的百姓呢，就是要归向神。那这里面神的百姓不仅有就是曾旧约的选民，也包括外邦人，他们也要归向神，他们也要参与敬拜哈。就是甚至呢，有外邦人成为神的祭司和利未人哈，这表明神的救恩是惠及外邦的这样一个就是外邦的这样一个终极的完成啊。最后就是新天新地的应许万民要在其中要敬拜神啊。那同时呢，也强调说悖逆的人呢，他们将在永不熄灭的火当中，就是得到审判，他们的虫是不死的哈，强调就是神最终审判是确实的，是永恒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整个，就是整卷以赛亚书从第一章的控诉与悔改开始，到最后的新天新地的盼望，以赛亚书它就完整的呈现出从罪恶的审判到救赎再来荣耀更新的一个神救恩的一个全景的信息。那65章到66章呢？就成为这个救恩的图画的，终点是神主权、慈爱、神的公义在历史结局当中的一个完整的彰显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它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说，特别是从之后的65章到66章的这样一个结局的信息，我们看到它把整个一个救恩的信息，它升华到它提升到末世一个历史结束的这样一个高度哈，他提到有一个对悖逆者的审判，有对神的百姓，万民的复兴哈，那最后呢，以新天新地的荣耀的意象作为救恩的一个终极的归宿哈。所以呢，如果我们来做以赛亚书做一个归纳的话，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它有预言，有盼望，有祷告，有就是 也预示了就是在新约的，就是他对神国度最终完全的这样一个描述，是一个复兴信息的一个终极的展开。这基本上是那个，用一节课时间把前面把整个以赛亚书66章的经文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简要的一个概述。那其实我本来想花一些时间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前面39章的经文后面27章之间的他们的一个彼此的关系。但今天就没有时间，我就不用，我就我想看以后再找时间或者下节课再讲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最开始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说以赛亚书是在讲什么的时候，如果用怎么样用一句话来讲呢？啊，我是觉得一句话是很难去，虽然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我觉得一句话是很难是真的是可以把整卷以赛亚书把它给阐明出来。当然，你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概括性的来讲，就是因为换句话，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以赛亚书它其实它好像是一个整卷福音，整卷新旧约整本新旧约的一个高度的浓缩，你可以这样去讲啊，但是呢，就是这还是很难去涵盖以赛亚书它丰富的内容，它丰富的信息啊，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就是留给大家作为一个思考啊。那今天的分享呢，就暂时告一段落。那我想在下一节课的内容呢，我想从一个文学的一个结构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是怎样把它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把它呈现出来啊，我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什么分享没有？
你刚才说那个总结的一句话，以赛亚书总结，可以用那个必有一子为我们所生。
我想是他的信息之一吧 对，
相当好的，概括的比较广一点啊。
就是一方面的，但是他自己
好，我们这样，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如果我们还有些时间，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分享。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你在旧约里面见的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何等的丰富。你的信息不仅仅针对那个时代那些你的百姓，你也向今天的我们说话，借着这段信息，我们看到你在旧约当中借着先知所宣讲的预言，所宣告的救恩的信息，在新约当中怎样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出来。主，我们真的为此心存感恩，主，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常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浩大，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在今时的生活，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活出你恩典，活出你福音的大能，我们的所作所为，真是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使你的名在这个世代，得以彰显，所以我们就把这段信息交在你手中，也是把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求你的灵一直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真是蒙你的救恩所保守，一直到再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
好，谢谢。
没有那个，
好。
觉得在这个时代啊，相应是不在他是找一个特解的。
我们是在五四年的节目，其实他就是后面的信息里面，他先是讲的很明显，但是为什么以色列的学者他就解读这一段没有不能资格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其实这个古人的话呢，他我觉得他我们尽量在就是新书的这些预言我常常是一种从讲一个角度来思考呢，是从一个所谓的多重山脉，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在就是你看一幅风景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山呢，山脉呢不想
前
进
景、
去，
中景、
对
后
对，
景。
前景、中景、后景，exactly。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的很多预言，他是针对当时的百姓，就先知预言一定是针对当时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所谓的这样一个就是
与神所言当时应验了。
对，先知预言就等于说，因为有这样一场表明神这样一个神的预言的这样一个真实神的形式，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终极的意义，终极的拯救，好像就是比如说，神施行审判，他的百姓就是这样子被击打，就是国家被灭亡被残杀，但是我们看就是之后有恢复，等了百姓的恢复是就是之后就是被恢复的这样一个正面的重建啊，正面的重建，有这么一段历史啊，完了之后，知道这个神的。就神对这他的百姓的拯救，这是一个近期，这是前面这个所三面三所呈现的图像。但是我们觉得最终的就是最终的神的拯救和复兴，万国万民的拯救，万家庄园的。
没关系，我电脑给我
那这个好，又回到这位那些苦人，
我就说吧，
苦人之歌就是那，我是说他在那个时代，他是这样的书，他直接是讲是
可以
列版，以色列百姓，他要是要成为世界的光。以色列百姓，他在旧约里面呢，实际上旧约的福音的信息，在体现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怎么样的体现呢？就是说，是以色列人要向万国万民彰显耶和华神是那位全部的神，这就是个福音，是不是？今天我们的福音也是这样，我们要向万国万民告诉说，这位神，就这位神是唯一独一的真神，是向我们全球呈现出这样一个。他的救恩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得到的。在旧约，以色列人也他们的那个使命，他们在那个时代使命也是要放，就要向周遭的列国呈现他们的神。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神，以色列的神不足于那些周遭列国的那些偶像，他是有唯一能够带来神带来保佑的拯救的那个。所以呢，就是仆人之歌，它本身首先指向以色列百姓，他们所，但是呢，我们知道仆人之歌，它最终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呈现是，就是新约耶稣基督。所以呢，就是我想啊，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他依然把这首仆人之歌，把他们指向他们，并不认为这首仆人之歌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让他实际上得以一个最终的一个终极的实现。
也基于以前是你相信以赛亚这样一个特殊，我们就这么去解读了。然后他们否定这一块，那就回到原初的第一次，就不播第二次。
这是我的一个，我想这是我们一个，这是我们一个解经的一个方式了。但是我想说，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很喜欢，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否定犹太人留下这一个，说你怎么明白，是不是？不要这样去讲，他们在解读圣经当中，他们肯定有，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这种严谨态度的话，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惨痛的一个历史，所谓惨痛历史，就是他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从会有归回之后，他们把律法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这是为什么产生了
未来由他们
为什么
他们去
他们就说他们为什么会
和他妈妈讲，
国家会灭亡，百姓会被抢，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约，他们把遵守神的约是体现在对律法的遵守上，其实这也没有错，对这两但不过他们就是。就，但他们最后呈现出来，就成为就是把律法就变成一个条文，
在这个
来
中间嘛，
来规范他们的生活。但是律法它的本意说，就是说你要那个，对，要那个就是就是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就是爱人如己。律法的本意没有
我这个理解的话，就按照字面，我就严格的他们遵循着，
对。
那他演示出来的意思就不多考虑了。
你
免得违背这个字面去，像先辈一样就被遗弃了。
对，我觉得他们是一个，他们现在对律法的遵从的话，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思想教育。所以现在为什么后来就是，在耶稣时代，他们的律法的，就是他们从律法当中衍生出很多口传的律法，就口传律法就是说，律法本身并没有这么一个规范，但是他们认为说，既然律法没有规范，我们根据律法的精神，就他们认为的律法的精神来规范一些，比如说，一些律法细节没有呈现出来，比如说，安息日在旧约时代没有电灯之类的事情，
但是现实来就是说，在就是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劳作，那不劳作，那我但是到晚上我要开灯，怎么办？他就看着他，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他就开始说，我想要用律法的形式来对我今天的信仰生活，来提供一个引导。对，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有特别的那种荒谬和不可能有的一些句话。
所以我就在想，就比如说，他当时的拉比对圣经的阐释和应用，那其实应用今天的话。你牧师其实也对经文的阐释和应用。
假设你吧，你
反正他们对于那个就是假如诠释就是律法也是很重要。就像你们念一下，就是牧师在台上，他心里讲到诠释那个，就是圣经上，
他是想上绝对超过圣经这个，我觉得他们已经超过圣经，人又在。
也应该还在他的一个原则之下，只是他可能就忽略了一个怜悯了，就是。
我觉得
那个是规则，他不要是怜悯吧，就是个怜悯给去掉了。
我先讲一下，你刚才那个斯赖啊，启示五章第一节啊，有个自吹。
我就这么讲的，这一点，我一定很去写，不要我
写什么，
最好把那个，我回去看一下，
啊，就再聊，再聊，
啊，好，我要去
结束。对，我想你一定能
搞定，
但是不看到我们这边吵架的这
种事儿，对
对，
我回去我先看一下，
我看结束了，咱们
讲历史的。
等等，我非常紧张。
关上那个，这不是后没读完，那真是不知道天书。因为他讲了有，要印证
稍微讲几个。所以，我他
连续忘记的事情，
他其实他的内容呢，不能说没有内容吧，就是我们讲的
没问题。
所以，如果其实我觉得，如果他怎么说，我还很信。
我就是那个，
如果他的内容，他所以为什么就是以赛亚是可以看为小圣经的，因为他真的是
从
中古就到那个时代的。预告到终极的时间，真的是把全部讲出来，所以呢，就是非常内容很多，但是内容本身它的呈现并不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嘈杂的这样，它的结果还是
带有彩蛋的。妈妈，我将来
就是真的会好听的话，我希望就是我可以用这个时间来讲这个结构，这样的话大家会知道它原来在什么读者或者在那个在构思几下书的时候，因为这个这些数学基本在这样会当中的训练。大说绝大部分他就是在我们那个真的有点六仓的是，而是就听出来了。所以你想看，或者他那个心思，使得就是前面的就是台上的人在读的时候呢，楼就是台下的这些听众，他不仅仅不睡着，而且要拿着他的意义。所以我想从这个思路去考虑说，你呢这个作者他在安排这些。对，他一定有他的节奏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引起的相似。
就比如说，我今天我要讲一个小时，我就讲得很清楚，但是我是要尽力的去讲说这段新闻是什么，他跟前面的内容关联什么，他又为后面的新闻做出怎么样一个铺垫，我要把这个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大家知道，我觉得他的特别发展就有他的逻辑。
你在
就我们在我在讲的时候，我是要去我要有个结构，我自己本身要有结构。你看书的，他的结构也是就是要把说
那个
白票这些。真的感受，
我们
也有感受。他们听完了，
让他广播的一关，像我，
要像
听到这个，现在已经马上升五个了。啊，那你们
现在都，因为连续在这一本的一个小圣经，
我忘
掉了六点零二1小时这个讲出来，你要讲这么快，让人家。 还有家里有
会姐妹，
这是很，我觉得是很有
几点好，
可以讲就非常厉害，非常
厉害，
非常
厉害。
哎，我也是想说，
对，
哇，
多点
太多。
我们从来经常。就是一个半小时，大概只下一张两张，
对啊，我们一礼拜才上两张啊。